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以色列逮捕中国人体器官移植中介。以色列警方在上星期逮捕了四名男子，他们涉嫌作为前往亚洲进行人体器官移植的中介人，从患者身上赚取了数百万元而没有申报。其中被逮捕的主要嫌犯向以色列一家报纸承认，器官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死囚和良心犯，包括法轮功学员。被逮捕的疑犯是 Medic 公司总裁亚伦·尤杜丁和他的同伙，他们被捕的原因是没有申报以以色列人到中国和菲律宾移植器官做中介而赚取的数百万元。近年来的报告显示，有数百名以色列人到亚洲进行器官移植。以色列最大的报纸 Yedia Ahronah 报道说，九个月前尤杜丁在接受秘密采访时说，他们公司为顾客提供的器官来自于中国的政治犯、死囚和法轮功学员。当局开始对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在调查中，当局发现尤杜丁的公司把发票伪造成一家全国性医疗服务公司的发票，从中逃避数百万元收入的赋税。报道说，这些假发票显示了移植器官的实际费用远远超出预计。
法轮大法给台湾乡民带来福音。2007年7月21日黄昏，台湾嘉义县新港乡的铁路公园里，阵阵铿锵有力的鼓声吸引了许多乡民。原来是法轮功学员的腰鼓队应邀来表演腰鼓舞。乡民们说，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的表演，这鼓声让人很舒服。有的说，公园里有一种祥和的气氛。乡民们在看表演的同时，也了解了法轮功真相。这么纯正的功法却被中共持续迫害了8年，至今已有3000多位学员被迫害致死，还有无数学员被酷刑折磨，甚至被中共活体摘取人体器官贩卖。8年来，通过法轮功学员们的讲清真相，中国大陆超过2400万人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法轮大法已红传到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2000多项褒奖和支持议案。法轮功学员的到来，让乡民们感到了特有的祥和和平静。一位乡民说，希望你们每个礼拜六都来。像这些台湾乡民一样，越来越多的世人正在见证着法轮大法的美好。
海洋节上展示东方神传文化。第58届海洋节聚光游行于7月28日晚在西雅图市中心的大道上举行。在现场30万观众的欢呼声中，在电视机前70万观众的期待中，法轮功队伍以气势磅礴的200人阵容，展示了从现代西方文明到东方神传文化，从人间到天国的美好景象。法轮功浩浩荡荡的天国乐团令人赞叹不已，恢宏精美的大法船更是令人叹为观止。7号频道电视台的评论员向观众介绍时说，这是从古老庄严的唐朝直接来到现场的法轮功大法船花车。大法船花车获得了今年的最佳制造工艺奖， 非常绚丽多彩，具有非常的想象力。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下面为您播读一个大陆法轮功新学员通过练功使身心健康的故事。玉凤是我的侄女儿，1997年她16岁那年不幸染上了类风湿病，脚青肿穿不上鞋，眼睛红肿就像被封上了，生活不能自理，痛苦不堪。他父亲带他到医院去治，没有效果。有的医生说这样的病不会好的，回家等着吧。在医院和家人都放弃治疗的情况下，玉凤只好一个人躺在炕上胡思乱想。一天我回娘家去看她时，心里很难受，难道这十几岁的小姑娘就这样去了吗？我忽然心中一亮，说玉凤，明天跟我去学法轮功吧，我练了半年多，身上的什么风湿病、胃病、关节炎全好了。他听了之后说，让我想想吧。第二天他想好了，决定同我一起学法轮功。我就用小驴车把他拉到了我的家。他到我家炕上很费劲儿，上门口台阶都得叫人架着，腿也不会弯。第二天正好下雨，我说玉凤，今天下雨不能上地，我教你练功吧。这样他在炕上，我在地上，放上练功带，我练他看，后来就随着练。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我都已经练完了，他还在那儿抱轮。过一会儿我有点着急了，就喊他，他不言语。又过了一会儿我又喊他，他才结束，而且不高兴地说，二姑，喊我干什么？我还没练够呢。太好了，我一点也不累。就这样他开始练功了。又过了一天，我上地爬玉米，他也非要跟我一起去，结果一样和我爬玉米。六七天过去了，他的脚也消肿了，眼睛也不肿了，上台阶也不用人架着了，功也学会了。半个月过去之后，我说我要去你老姑家，那儿有人要学功，我去教功，你在家等着，我待会儿就回来。他不干，也要陪着我一起去。这样我们两个翻过一座小山，走小道去了。上山时我就架着他，下山时他走得还挺快，我心里暗自感谢慈悲的师父救了他一命。在第22天时，我们再次去他老姑家教功，他就不用我扶着了，自己行走，一点也不累。到了第29天，他说，二姑，我想家了，我想回家看看。到家13里地，他是自己走回去的。村里人都问，玉凤，你回来了，在哪家医院治好的？他说，我跟二姑练法轮功练好的，没用吃药，也没上医院。人们简直不敢相信，又问他怎么回来的。他说，我走回来的。人们就让他再走一个看一看，他就走上几圈给大家看。人们都说法轮功太神奇了，用小车拉走的，练法轮功一个月后自己走回来了，没吃一片药，没花一分钱。玉凤的奇迹在乡亲中间传开了，后来我去那里教功，有十几个人都来感受大法的神奇。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这是一篇来自大陆的网上文章，题目是《黑色七月，难以诉说的心情》，以下是全文。 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和国内的报道完全不一样的，使我瞠目结舌的新闻，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而这些新闻都有详实的记录和证明，证实是真实发生的，我看了心痛的只想流泪。我知道国内禁止法轮功有好几年了，最初的时候我还是读书的年龄，整天的生活除了忙就是忙，朋友们都爱用三点一线来形容那时的生活。原先很少人知道法轮功，听名字只觉得像是气功，后来听了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消息，却都是中央电视台的宣传，很快连我们的政治课本都写进去了这些内容。当时我没有感到疑惑，很多人也没有怀疑，因为没有人会去追究中央台是否会撒谎。偶尔放学回家，骑上自己的自行车时，才发现前面的车筐里不知是谁放了讲述法轮功真相的传单。国内的报道说，有人练法轮功剖腹去找法轮，还有人去自焚要升天，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却从没看到过这样的人。看了海外的真实报道才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是如何的无所不用其极，是多么的残酷。有很多练法轮功的人被抓去受到酷刑折磨，这样的消息官方根本就不报道。还有活摘人体器官，这简直太让人震惊了，这样的事情中共也干得出来吗？这还是人干的事情吗？人性哪儿去了？做这些事情的人，难道你们就不心虚吗？7月20日，这个特殊的日子，虽然我本人不练法轮功，可是我已经知道练法轮功的是一群真诚善良的人。我要为了正义来提醒国人知道这个日子。在1999年的那一天，许多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在中国大陆，他们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他们有的为了讲一句真话，失去了自己无比珍贵的生命。我要向所有因为练法轮功而受到中共折磨的人说，你们很伟大，经历了如此残酷的打压，却屹立不倒，甚至发扬光大，让世人看到了你们的道义、良知和坚韧，更证明了法轮功的美好。想到迫害仍在继续，好人仍在受苦，让我的心又痛了一次。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每一个有良心的人、有善心的人、有勇气的人，都应该站起来说一句，够了。停止这场残酷的迫害吧，这样一群手无寸铁的善良的老百姓，不能再伤害他们了。为了我们大家都有美好的明天，那么请共同支持善良，支持正义，加入到抛弃中共的三退大潮中，制止这场残酷的迫害吧。
海外民众欢迎法轮大法九讲班。明慧网2007年8月5日报道了加拿大多伦多民众公开学练法轮功的情况。8月初报道了台湾各地固定的法轮大法九讲班已达106个。这在残酷迫害还在进行的时候意义非凡。中国人现在知道，中共可能管不了人们骂共产党，但是他却使足了邪劲儿，不允许人们沾法轮功。中共自己清楚，如果人们都明白了法轮功真相、迫害真相，他的末日也就到了。所以中共拼死也要阻挡人们了解真相，走进法轮功。在前一段时间，尽管很多人知道法轮功好，但因为各种原因，也不敢站出来说公道话，更别说学练了，公开学练就更难做到。但是中共的谎言和恐吓终究挡不住真相的传播。在中共生病不准吃药的谎言被揭穿后，人们了解到、感受到的是法轮功教人向善， 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比如多伦多的许先生，本来患有癌症，几个月前开始学练法轮功，感到效果特别好。尽管知道迫害严重，甚至担心日后回国时可能有麻烦，但还是要参加。他说，毕竟生命更宝贵。这些幸运的人们，在面临失去宝贵生命的紧要关头，因为选择了法轮大法而得到了再生的机会。不管中共怎么诋毁，得到法轮大法福音的人们最清楚，中共从来不会真正为民众好。他疯狂的诽谤和迫害法轮功，是因为法轮大法深深地净化了人的心灵和身体，传送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人越来越多，而中共这个邪灵难以接受这个现实。海外明慧网站的资料已经证实，有3000多名法轮功学员本来通过修炼以后获得的健康身体，却被中共采用各种各样的酷刑迫害致死了，而无法得到证实和不为人知的案例还不知会有多少。有多少人因为无法承受中共的迫害，被迫放弃修炼，疾病复发导致死亡？有多少人虽然明白真相，但是惧怕中共的邪恶而不敢接触法轮大法，白白失去再生机会？有多少人不明真相，受中共诽谤宣传迷惑而抵制法轮大法，无缘得救？有多少人受中共毒害，仇视法轮大法，迫害法轮功学员，从而害人害己，遭受恶报？如果再包括因为迫害法轮功导致的人心向恶、社会道德沦丧、各种丑恶现象泛滥，这场迫害带来的人性灾难真是难以估计。让人振奋的是，法轮功没有被迫害倒，人们没有被谎言迷住，也没有被恐怖吓倒。尽管迫害还在进行，国内许多民众在了解真相之后开始加入到修炼的行列，国外的民众在破除中共的谎言之后公开参加法轮大法九讲班，就像大陆迫害前一样，堂堂正正地修炼法轮功。黑暗遮不住光明，迫害挡不住修炼，毕竟生命更宝贵。
长眼的铁锚。2007年2月9日，一艘游船在越南芒街附近海面航行，忽然船上一名游客、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董事长杨永德的手机响起，因为嫌船舱内嘈杂，他走到舱外，站在船舷边接电话。当时海面平静，风轻浪低，天气很好。不料转眼之间，天上飘来一团云雾，云雾很快笼罩了周围的海面，能见度一下子变得非常低，而游船还在航行，杨永德的通话还在继续。就在这时，忽然听见通的一声巨响，游船和一艘运煤船相撞，船身猛地一顿，把杨永德抛进大海。杨在冰冷的海水里拼命挣扎，游船紧急抛锚停航，沉重的铁锚恰巧击中杨永德的头部，结束了他64岁的生命。有人感慨，世上怎么能有这么巧的事让他赶上了。有人说，如果他没来越南旅游，如果当时没人给他来电话，如果他不出船舱，如果天上没飘来一团云雾，如果不抛下铁锚，如果铁锚不击中他头部，等等等等。其实世界上没有偶然的事，什么事都有个因果关系。神目如电，善恶有报，人间的事情都是神在看着呢。了解杨永德的人都知道，自从法轮功被中共迫害以来，杨永德积极追随中共行恶，在他所掌控的多家报纸上大量刊载辱骂法轮功的内容，散布谣言，毒害民众。 杨永德还指使其下属配合郑州市610及公安恶徒无理撤销了本单位法轮功学员何三普的副处级待遇，还把他劫持到劳教所摧残折磨，劳教期满后不让他回家，直接劫持到晚晴山庄洗脑班拘押洗脑5个月。在这期间，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反复打电话劝善，遗憾的是杨永德始终执迷不悟，一步步地走向了人生的绝境。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一位青年干部的遭遇。卢玉平是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松岭区地税局公认的清正廉洁的典范，难得的好干部。可是99年9月以来，这位克己奉公的好人却多次遭到绑架、刑讯逼供，两次被非法判重刑关押在泰来监狱，现在已经被迫害得瘦骨如柴，奄奄一息。现年50岁的卢玉平，大专学历，已经修炼法轮功12年，他在工作中任劳任怨，不贪不占，曾于1996年被评为县级清正廉洁建设先进个人。然而99年中共非法迫害法轮功后，当地不法人员开始逼迫卢玉平放弃信仰。大兴安岭地区纪检委曾经成立专案组对卢玉平全面调查，税务局梁局长宣布调查结果时说，卢玉平多年来在税收战线上没有贪污一分钱，没有一件乐卡要报等违纪行为。税务局韩局长到看守所看望他时流着泪说，卢玉平是一个难得的好干部。审判长也对卢玉平说，你没有名分。然而恶党办案人却说，你不说不练了这3个字，就找个理由判你。就这样，卢玉平于99年10月被非法判刑3年，送往泰来三棵树监狱。2002年获释后，卢玉平因为对他的非法判刑申诉，竟然再次遭到恶党人员的绑架。大兴安岭加格达旗区法院对他非法判重刑14年，送进泰来监狱一直迫害到现在。在这次非法判刑之前，恶党人员把卢玉平关进加格达旗区看守所审讯室，酷刑逼供14个小时。卢玉平全身被铐在铁椅子上，恶警用皮鞭、皮腰带、鞋底、香烟、白酒、手铐、拳脚等对他劈头盖脸的毒打折磨，打昏迷了用凉水浇醒了再打。恶警把他从铁椅子上解下来，扒光衣服，用皮鞭、腰带等狠抽他的后身，然后再把他反锁在铁椅子上，狠狠地砸手铐，狠命地打他的后背、手背和脚背。手背肿高了就解下来，几个人按在桌面上狠狠地揉，再反锁在铁椅子上。卢玉平被折磨得呼吸困难，奄奄一息。因为没有得到任何所谓的口供，一个小个子恶警竟然说他们这儿工具不全。嫩江93农场刑警队马脸人马勇、大兴安岭松岭区610办公室主任董伟等人指挥并参与了对卢玉平的酷刑迫害。在泰来监狱，卢玉平因为坚持讲述法轮功真相遭到毒打，并被逼迫做奴工。在3月东北很冷的天气里，卢玉平只穿着单薄的衣服就被连扯带拽地拖进奴工车间。2007年4月7日，卢玉平突然拉肚子，不能进食，一天天的消瘦脱相，瘦得皮包骨。泰来监狱医院确诊为双肺结核病混合感染。5月下旬，医院通知说卢玉平病危，办理保外就医。7月中旬，泰来监狱工作人员到大兴安岭地区松岭区有关部门协商卢玉平保外事宜，当地610、政法委、松岭区委等机构却因为卢玉平坚信真善人、做好人，不同意接收。心急如焚的家人到处求助， 渴望卢玉萍能活着回家。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万事有定数，未来可预知。王远之是隋唐时期扬州人，他母亲在白天睡觉时梦见凤凰落在他身上，于是就有了身孕。有僧人曾告诉他的父亲说，你儿子出生后会是个大方士，就是说有功能的术士或是道士的意思。王远之自幼机警聪明，博学多才，拜名师求学修道，在朝廷也很有名气。隋炀帝当靖王时，在扬州召见了王远之。王远之的头发一会儿变白，一会儿变黑。隋炀帝登基后向他行弟子礼，向他询问有关神仙的事。隋炀帝要去扬州时，王远之告诉他不要远离京城。隋炀帝没有听从，结果因为部下发动兵变而死于扬州。唐高祖李渊在还没有得势前，王远之就把天机暗暗地透露给了他。武德年间，平定王室冲后，当时的秦王李世民和房玄龄穿上平民的衣服去拜访王远之。王远之之前并不认识他们，出来迎接他们时说，你们中间有位圣人，莫不是秦王吧？秦王于是把实情告诉了他。王远之说，您将来要做太平天子，希望能够自爱。秦王后来登帝位就是唐太宗，一心想任用王远之做官，但王远之对仕途和功名利禄并不感兴趣，全都苦苦推辞掉了。王远之去世前告诉他的弟子潘师正说，我小时候犯有过失，不能上天，现在被老君奉为少师伯，要走马上任了，我要走了。于是沐浴更衣，穿戴好衣冠，像睡觉一样去世了。人们说他的寿命大概有126岁。王远之给儿子王少业留下遗言说，你65岁时会见到天子，70岁时见到女皇。唐高宗调禄年间召见了他，王少业说了父亲的遗言，高宗叹息赞赏，追封王远之为太中大夫，谥号生真先生。武则天登基后又召见了王少业，和王远之先前预言的时间丝毫不差。武则天追封王远之为紫金光禄大夫，天寿年间改谥号为生玄。古人讲，世间一切都有定数，上天在主宰一切。所以中华神传文化推崇为人处事要顺天意，敬天知命。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一个人通过修炼出了功能，就可以洞察和预测到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这并不是所谓的迷信，而是高于现在人类实证科学的更高科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